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父啊，祈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接下来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支取力量，奔走前面永恒的天路。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殉道的勇士啊，然后讲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和第七章的七十节，第六章八节到第七章七十节啊，很长哈。讲到殉道这个主题哈，我想说每次当我读到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殉道的故事，总是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动哈。我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我手里拿这本书叫做《殉道史》，是英国的约翰福克斯写的，被翻译被三联书店翻译过来了《殉道史》哈。这本书非常好，这本书记载了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殉道的故事，从公元一世纪的使徒一直到公元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啊都有哈。那哎，小朋友们，你们为什么会讲很大声啊？你们想做殉道士吗 ？OK， 我接下来给你们读一个殉道士的故事，好不好？
要
啊，
要
好要好。我读了这本书挺感动的，我想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殉道士的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哈。其中一个，每个故事都很感动，但其中有一个非常的感动哈。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叫罗马纳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被逼迫，然后他被拷打被鞭打，然后受尽了刑罚，但是他还没死。这时候呢，这个大臣就说，你怎么是个老顽固啊，对不对？哇，怎么还不死啊？然后他这个大臣就认为说，这个罗马纳为什么这么坚强，他到底信的是什么神呢？然后这个罗马纳就说，其实你不要问我，你来问一个我们教会的七岁的小孩子，看看他会怎么说。他说，大臣叫那个一个七岁的孩子过来，这个年龄的孩子不会有成年人犯的这个恶毒和罪行，你可以听听他怎么讲的。所以在座的有没有七岁的孩子啊？七岁的有没有？有吗？啊、嗯、OK， 哦，有哈。七岁的孩子会撒谎吗？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吧啊、嗯、OK， 好。所以这个大家听着哈，所以这个大臣就让这个带着这个一个找了一个七岁他教会七岁的孩子出来，然后呢就问他，你敬拜是什么神？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敬拜一个独一的耶稣基督？这个孩子回答是这样，他说，不论这位神是谁，如果我们能够断定他是神，他就是一定只有一位，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基督既然是独一无二的，他就必定是那位真神。如果说真神有许多个，这样的事我们小孩子从来信不了。哇，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大臣就当时很惊讶，骂道说，你这个小恶棍小叛贼，这种教训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谁教你的？妈妈教我的。孩子说，从吃妈妈奶的时候起我就已经这样学了，我坚信基督啊。然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又被叫出来了，他欣然前往，大臣下令把这个孩子吊起来鞭打，因为他认基督嘛。然后呢，哎呀，打的这个人群里面就觉得这个惨绝人寰呐、啊，这个景象让他们动了恻隐之心，说不要打不要打了，还流泪了。但是这个妈妈很有意思，这个妈妈在边上非常的喜乐，没有流眼泪。她甚至责备自己的心爱的孩子说，哎，你干嘛要问他们要水喝啊？这个孩子有问他们要水喝。然后她盼望自己的孩子纪念小以撒，看到刀剑，看到祭坛，知道自己要被杀献祭，仍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柔弱的景象伸向父亲的刀刃。所以这个母亲对孩子经过了一番的劝导，行刑者残暴地将这个孩子头发连同头皮从头上全部扯了下来。母亲说，忍住我的孩子，你立刻要到你的主那里去。哇，他要将永恒荣耀的冠冕戴在你的光秃的头上。哎，我读到这种好感动。我觉得母亲抚慰着孩子，孩子得到了安慰，母亲劝勉着孩子，孩子得到了勉励，于是他以荣耀的笑容忍受着敌人的鞭打。哇，读到这里真的好奇妙哈。好，接下来这个故事记载说，这个罗马纳跟这个孩子就一同被拉到了火刑场。到了之后行刑的人要将这个孩子的母亲交出来，交出这个孩子，因为那会儿 母亲正抱着这个孩子，抱在怀里面，母亲只是亲吻了孩子，把这个孩子交了出去。他说不行，我当时好感动，我安静一下。不能再读下去了，读下去太激动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殉道史，可以去看殉道史的第一章，好吧？好，我接下来的故事就留在殉道史的第一章啊。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是殉道的故事哈。然后，我想说的是，殉道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心智。哎呀，讲到这儿实在太感动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们看故事里的这个鼓励自己孩子殉道的母亲，其实她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徒，对不对？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和我们一样的一个平信徒。但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神的仇敌要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所以每个基督徒其实都要准备好自己要殉道的，大家同不同意啊？基督徒应该准备好自己殉道哈，但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殉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我觉得自己现在好像还做不到怎么办？所以这就引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章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殉道的故事啊，这是新约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殉道故事，斯提凡是新约教会当中第一个殉道士。我盼望今天的讲章能够让大家明白啊，殉道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你们想不想知道？就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殉道，为什么我不可以殉道？所以我盼望你能够经过这次的讲道，能够成为一个像斯提凡一样的殉道士。好，那么因为今天的讲章比较长哈，经文很长，所以我只读《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和第七章的第五十四节到六十节，头尾两段，请听神的话语。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个会堂的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的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容貌好像天使的容貌，天使的面貌。好，我再读这个第七章的五十四节啊，大家翻到第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因为刚才斯提凡讲了一篇道被我省略掉了啊。好，第五十五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仁慈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啊，我们就来讲这段经文啊。好，我们首先来讲讲这个殉道士的肖像。好，我们上次讲到了什么还记得吗？初代教会选了七个执事，对不对？其中第一个执事是谁啊？就叫斯提凡啊，选了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啊。这个作为首位执事，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智慧，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对不对啊？你会觉得圣经好像刻意把他刻画成这个执事的代表，或者说好信徒的榜样，对不对？斯提凡啊，但是你会觉得很惊讶哈，前面讲完了选执事、管理饭食的，接下来哈，到了第六章的下半段讲斯提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不是斯提凡管理饭食的能力，他讲的是斯提凡的什么能力啊？不，还没讲到殉道的能力啊，对。 他讲到了斯蒂凡讲道的能力，或者叫讲道的热忱。哎，执事不是干活的吗？怎么居然是讲道哈？其实执事就是长老从执事当中选出来，执事是非常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执事不是光有能力干活的人，最重要他的品行要好。好，我们来看第六章八到九节，这个圣经的作者是怎么来描述斯提凡的哈。他说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等等各处会堂几个人都起来与斯提凡辩论。当时发生了什么知道吗？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利百地拿这个会堂呢，据说是有一些被罗马政府掳去的犹太人的囚犯，后来被释放以后组成的会堂，大家明白啊？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好多这种说希腊话的人组成的会堂。那么斯蒂凡说什么话？说希腊话的，对不对？是吧？啊，所以斯蒂凡就去干嘛去了？斯蒂凡就跑到了说希腊话的会堂里面的犹太人，跟他们讲什么去了？传福音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才发生了辩论，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执事不只是在教会做一些管理饭食的杂事，他们应该是热心传福音，甚至是甘愿殉道的人。哦，但是殉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对不起啊，传道会带来什么结果？逼迫，对，没错了哈。第六章的十到十二节，我们来看，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你想想看，他的道应该是怎么样的？叫做有智慧和圣灵的能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写的？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跟他辩论的人纷纷败下阵来，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陷害他嘛，耸动百姓，捉拿他，带到公会。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主耶稣，因为当时主耶稣被捕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仆人什么不能大于主人，然后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嘛，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好执事的特征。如果你想做执事的话，执事是要受逼迫的，为道受逼迫。作为一个好信徒的榜样，也包括为主受逼迫。为什么？因为如果当一个人真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一定受逼迫的。好，那么接下来这些人拿什么理由来陷害斯提凡呢？请大家记得有两个理由哈，一个叫做圣殿，一个是律法。你们来看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人怎么说的？他们设下假见证，说，他们逼迫耶稣的时候也用假见证啊，这里用假见证。他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什么圣所，圣所就是圣殿嘛，还有呢律法。我们曾听他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要毁坏圣殿，然后呢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哈。这些人拿了两个理由来陷害斯提凡，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理由叫做圣殿，他们诬陷斯提凡说这个人不住的糟践圣所，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其实你可以理解，作为基督徒都可以知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对不对？这殿你们要拆毁，然后三日以后我要重建起来。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在十字架上死掉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再住在当时以色列人圣殿里了，神出去了。神今天住在哪里啊？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因为新约子民就是神的圣殿，这个非常重要。所有的新约的子民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哈。所以可想而知，斯提凡一定是向这些犹太人传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挑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触犯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是不是啊？好，他们还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跟律法有关，他们诬陷斯提凡说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实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的是叫做口传律法，是不是？请问口传律法你们知道吗？是什么东西来着？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在旧约的律法以外加上一些人为的设置，据说有600多条， 防止人去那个违反旧约律法的，是不是啊？啊，这个叫口传律法。然后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摩西传给他们的，但其实不是摩西传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衍生出来的东西哈。那么这些规条有什么不好呢？辖制子民的自由，失去了恩典的生活，跟神的旨意是完全违背的，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主耶稣也挑战这些律法，所以司提凡也挑战这些律法，所以司提凡又挑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也触犯了他们的宗教情感哈。但是更重要的，前面圣殿还好，这个律法你一讲以后啊，你其实在斥责那些犹太人不守律法。为什么？因为你守的是假律法，你守的是人的传统，不是真正的律法。所以其实他暗藏着一个，暗示着一个犹太人是不守律法的人，这个可能是更伤及他们的这个宗教情感了哈。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所在的教会不够归正，然后呢，你想要改变主日敬拜的方式，又想让弟兄姐妹更尊重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你会不会遇到更非常大的挑战？有人点头了，嗯，好，大家看到谁点头了啊？OK， 是的，真的是这样。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就很好的证明这一点哈，对不对？当时教会要归正，然后迎来了一场很大的属灵征战，后来是30年的宗教战争哈。所以教会的归正，或者说司提凡向犹太人传道，这是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不是跟人打仗，这个是跟错误的思想、人心的罪恶，甚至是魔鬼撒旦征战，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征战当中，人是大有荣光的。6章15节，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与魔鬼征战的人哈。在公会里坐的人定睛看他，见他的容貌好像天使的容貌。哇，我们发现这个属灵战士的脸上充满荣光。什么叫天使的容貌？天使离神比较近，对吧？所以呢，一般就反射神的荣光吧，对吧？摩西在山上就反射下来的时候，就反射神的荣光。所以天使的容貌指的就是这个人脸上的发光。司提凡在传福音的时候脸上是发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传福音的人脸上发光的啊？有注意过没有？好，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赶紧去传福音，然后马上就发现脸上都是发光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讲了这么急厚的这个经文到底讲了什么？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士的肖像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美好的宣教士肖像。你们来看哦，首先这个宣教士是产生于普通的信徒当中的，对不对？也许他正坐在你们当中，他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就像司提凡一样啊，也可能是平信徒。这个殉道士啊，常常是被圣灵充满的，而且他们很有属灵的智慧，他们不喧嚷，他们非常有智慧的，能够把这个真理能够向别人传扬。他们的信仰基础也很好，很牢固，非常熟悉救恩的道理，而且他们积极的传福音，非常积极的把神的恩典讲给那些困苦流离的人听。他们也勇敢的指责人心的罪，别人跟他们争辩的时候都争不过，因为他们的见证有圣灵的能力哈。但是他们要受这世界的逼迫，世人要陷害他们，把他们在受逼，当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脸上却充满神的荣光啊！这个就是宣教士的肖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宣教士的肖像跟你自己的形象，有没有差距啊？所以其实我们要扪心自问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平时的形象和宣教士的肖像啊，这个殉道士的肖像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啊，我后来想下来，其实蛮可怕的。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他整天想着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去哪里消费，过着世俗生活的人，你觉得他会付代价去热心传福音吗？应该不会啊。其实也很难想象一个安安逸逸过着宗教生活的人啊，也许他过得很宗教，平时闲来无事查查经， 下午跟弟兄姐妹团契一下，晚上还要去赶个场啊。当然他听的东西也都是讲道啊、特会啊什么的。但是在这种安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过着宗教生活的人们，你觉得他们会勇敢的去斥责别人的人心的罪吗？我觉得也不太会啊。其实最难令我想象的是，如果有一个妈妈，她脑子里总是想着怎么样考虑孩子应该学这学那，补习功课，将来考什么名牌大学，让这个孩子有什么技能，这个技能那个技能，你觉得这样的母亲会鼓励孩子殉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的形象与这个殉道士的肖像有多大的差距呢？我后来再想下去不得了了，如果这个差距一直这么大，请问等逼迫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你真的不能保证你不背叛神呢，对不对？嗯，好，所以这段这个殉道士的肖像，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这段经文还不光是让我们看到殉道士的肖像，更让我们看到殉道士的道。你看啊、哦，殉道士的道，斯蒂凡讲的这篇道，占了我今天要讲这篇讲章的大部分的经文，是不是？前面这才几节经文，后面五十几节经文哈。好，那么这篇道为什么这么关键呢？我跟大家说，哎，殉道，你知道殉什么道吗？大家知道自己在殉什么道吗？一个真正的殉道士，他不是光有殉道的热情和勇气，而且他要知道他殉什么道，对不对？那么斯蒂凡到底殉了什么道？他讲了一篇什么道呢？这篇道就被记载在7章1到53节里面。那我现在给大家归纳一下，因为太长了，很多人可能读了好几遍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我给大家归纳一下，这篇道其实是一篇福音的信息，是当时在当初这个环境当中，斯蒂凡通过三个方面来传达的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哈。第一个方面，他说神是荣耀的神。为什么呢？他说神不是你人能想象的，他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的神，他不是你可以局限的神，他是一个荣耀的神。等会我会一一的分析哈。所以这一点就触犯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对不对？犹太人认为神是住在圣殿里的，怎么会到任何地方去吗？应该不会吧。但是斯蒂凡说不对，神的荣耀大过你的想象，大过人的观念。第二个，人是悖逆的人，神是荣耀的神，人是悖逆的人。谁是悖逆的人？就是你们犹太人，你们这些被称为神子民的人，但是硬着景象不愿意接受摩西，你们现在也不愿意接受基督啊。所以这点也触犯犹太人的宗教情感，对不对？好，第三个方面，他说神为他的子民设立了一位中保，唯一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斯蒂凡那个所讲这篇福音的信息。他说神是荣耀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人是悖逆的人，从来不听神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犹太人弃绝的那一位。这个就是这个斯蒂凡所说的这个整篇讲章的这个概要哈。好，那么这个概要我要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会用大段的时间跟大家分析一下殉道到底殉什么道，如果你殉错了那就麻烦了。好，斯蒂凡很有意思啊、哦，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不像我讲道的时候老是讲一些大道理，一讲大道理大家就是睡着了，对不对？斯蒂凡讲故事，斯蒂凡把救赎历史当中的故事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斯蒂凡到底讲了哪些故事啊？他一共讲了四个故事。好，首先斯蒂凡讲的救赎历史当中的第一个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7章1到3节。大祭司就说，这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斯蒂凡一上来就说，神不是普通的神，不是你们想象的神，神是荣耀的神啊，不是你们想象的死板板的坐在这个圣殿里面一动不动的神。 这个荣耀的神会行动的，这个荣耀的神要拯救世人，所以他就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呢指示亚伯拉罕去一个地方。好，不过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你们看神的行为在救赎历史当中，神的行为一开始出现在什么地方？是耶路撒冷吗？是哪里啊？这里讲的是哪里啊？这里讲说神在米索不达米，是不是啊？呼召啊，美索不达米啊，无所，我这个上面写米索不达米啊，翻译不一样啊。OK， 不要纠结这些字眼啊，字句叫人死，情义叫人活。这个美索不达米在哪里知道吗？美索不达不达米 ，OK， 在幼发拉底河的什么地方？在幼发拉底河的东面，底格里斯河的西面啊，两河流域，对，没错了。当时的美索不达米呢，基本上认为是那个就是 ISIS 控制的那个地方啊，但是其实也包括下游的伊拉克啊，下游地区哈。好，所以你看哦，斯蒂凡首先跑上来说，哎，犹太人，你们不是说神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神开始动工的地方是在伊拉克，神超越你们所想象的框架，是不是啊？很有意思啊。好，那么斯蒂凡有没有提到人呢？他提到神，你有没有提到人？他也提到一个人，叫什么人？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像后来的这个犹太人吗？一点不像，虽然他是他们的祖宗。他是怎么来讲亚伯拉罕的哈？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四到八节。他就亚伯拉罕就离开神呼召他，然后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也没有立足之地啊，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要惩罚你，要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如果你们手里没有圣经呢，那你听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下次以后记得要带着圣经来。好，读完这段故事以后，你们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啊？哪里看出来啊？哎呦，我读完以后好感动哎！我告诉大家哈，第一，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神一呼召他就离开故乡，对不对？然后呢，他去了迦南地哈，迦南地，然后神告诉他，哎，这个是个应许之地，但是请问什么叫应许之地？就是以后再说，你先来以后再说。请注意，那时候神没有给他产业，就让他去了，铺了个空哎，是不是啊？然后呢，这里说连立足的地也没给他，是不是 ？OK， 亚伯拉罕是唯独信心领受神的话语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好，第三，神说，那这块地呢？没有给你产业，是因为给你后裔的。可是那时候他有儿子吗？没有，儿子也没有啊。好，神又说了，哎，你将来一定会有儿子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后裔的。但是呢，这个后裔呢，要做人家奴隶四百年。然后我听完以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说这什么神哈、啊？然后最后，神除了应许以外，什么也没给他，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跟他立约了，你不能毁约啊！我跟你讲好，你不能毁约。然后亚伯拉罕顺服吗？顺服。什么都没捞着的时候说，我行割礼，割礼就是他立约顺服的记号。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完全信靠顺服神的？这个人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跟我们一样吗？好像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读到，神是荣耀的神，他不住在耶路撒冷死板板的这个圣殿里面，他在米索不达米去了，去开始他的救赎工作，对不对？然后这个神要我们做什么？信靠顺服，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信心的榜样。所以这个故事是斯提凡让亚伯拉罕这个样式反倒出犹太人的悖逆败坏，对不对？你们应该向亚伯拉罕你们祖宗学习啊，怎么现在我跟你说了耶稣基督，你们竟然不接受呢？好，这是第一个故事哈。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救赎历史中关于神的荣耀和人的悖逆的故事，一个接一个的啊。 不断的上演。所以接下来司提凡又讲了一个约瑟的故事，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八节下半句和第九节。以撒，你们在看的时候记得三件事，第一，神的荣耀在哪里，第二，人的悖逆在哪里，第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在哪里，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啊，第八节，以撒 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先祖妒忌约瑟把他卖到埃及。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看到人的悖逆没有？为什么这是人的悖逆？约瑟我们知道是神赐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拯救者，约瑟不是做过一个异梦吗？其他支派都要向他下拜吗？对不对？但是他的兄弟们对他怎么样？把他弃绝了，卖了，甚至要把他杀死啊，对不对？但是神的荣耀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啊，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并监管全家啊。虽然人是败坏，但是神是荣耀的，他仍然借着约瑟来拯救败坏的以色列子民，对不对？好，我问大家，请问在这节经文里面，神与约瑟同在，请问神在哪里？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吗？啊，没有。神在哪里啊？啊，神去了哪里？在哪里啊？
埃及。
对，神从米索不达米直接去了埃及。好，神不在这个耶路撒冷，神去了埃及。哎，为什么神又去了埃及呢？你们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有个共通点，就是神的仆人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是不是啊？或者说他在哪里，神的仆人会在哪里，对，应该这样说比较好啊。OK， 好，我们再来看，继续往下看，很有意思。七章十一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都遭了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很对呀，因为他们赶走了神的仆人呢，神也不在他们当中，他们遭受灾难的时候就没有神的保护嘛，缺粮，对不对？我们继续往下看，七章十二节，雅各听见了埃及有粮，就打发了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哪里有粮？埃及。为什么埃及有粮？因为埃及有神和神的仆人在那里，对不对？神在哪里，哪里就有粮，神的仆人在哪里也是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第二次约瑟和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人都来，全家都去了。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请问雅各为什么带着全家去埃及？他不是应该留在应许之地迦南吗？为什么呀？啊，有粮食，对。
因为神。
哎，太好了，对，对的，没错了。我告诉大家，因为神在埃及，信主的人也要去埃及，是不是？神在哪里，信主人也要在哪里嘛，对不对？好，那么第七章的十六节，又被带到了示剑，葬在亚伯拉罕和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那个墓地里。为什么他们又把骨骸又运回来迦南地呢？因为他们知道将来这块地，将来他们要回到那块地，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哈，先祖不光是亚伯拉罕，雅各有没有信心？雅各也有信心，对不对？雅各有信心，约瑟有信心。虽然约瑟的弟兄叛逆，但是雅各和约瑟仍然是信心的榜样。好，从这个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神是荣耀的神，他借着他的仆人约瑟来拯救他的百姓，他也不住在死板板的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而是在埃及。然后呢，同时我们看到人是悖逆的人，以色列的这些祖先啊，都是悖逆败坏，他们弃绝神给他们的这个拯救者，而且差点把他杀掉哈。好，所以第二个故事跟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好，救赎历史关于神的荣耀和人的悖逆的故事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接下来司提凡要讲第三个故事哈。好，司提凡讲的第三个故事是摩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司提凡讲的很详细。为什么很详细呢？因为当时摩西所面临的那些以色列人跟司提凡所面临的犹太人很像，明白了吧？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哈。首先，斯提凡介绍了一位很像主耶稣的人，这位宗保叫做摩西。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介绍摩西的哈。七章十七节，即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哇哦，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哎，读到这儿你不会觉得奇怪吗？神好像要成就他的旨意在哪里啊？哎，怎么不是在迦南地呢？看来神的计划好像改变了，是不是？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七章的十八节，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起来，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神的计划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告诉大家，神是荣耀的神，他的计划永不改变。你们知道埃及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吗？是这个世界。迦南地应许之地属灵含义是什么？是将来的天堂，对不对？神要成就的旨意在哪里？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天堂？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在天上的国度。神的计划仍然是在天国的实现，而不是地上国度的实现。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人要强逼他做王，推翻罗马政府的时候，他说不，他躲藏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在地上信徒必有苦难，因为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就一定会背十字架，然后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逼迫，有可能会殉道。 OK， 好，所以神的百姓在苦难当中，但是神是荣耀的神，他要来拯救百姓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七章二十节，那时哇，生了一个谁？七章二十节，摩西生下来怎么样？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抚养了三个月。哇，我们知道摩西这个旧约的宗保，对不对？他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新约的宗保的，对不对？所以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其实是指耶稣基督是一位荣耀的圣子，道成肉身。然后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成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是成长在埃及的一个世俗家庭。其实这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不对？道成肉身，他本来在自己的家里面，后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埃及地，然后来到这个埃及地以后，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十二岁的那年吗？他在圣殿里面，他在教室当中不断的学习这个世间的知识，对不对？就跟摩西学习埃及人的一切学问一样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七章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心里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等到这个旧约中保成年之后呢，他准备像耶稣一样要开始服侍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摩西毕竟是个人，他不是耶稣基督，他服侍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去服侍，结果失败了。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哈。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到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了这话就逃走，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摩西想干什么？想做拯救者，对不对？救赎主。但是没想到他遇见了什么人？悖逆败坏的人。好心的摩西被他们弃绝了，以至于他只能逃走，逃离神的子民，逃离教会，然后在异国他乡了此一生。所以我告诉大家，用人的方法是注定失败，用人的方法治理教会一定失败，而且完全失败。好，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再看再次看到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他要拯救他的子民，我们也再次看到了人的悖逆，他们弃绝神赐给他们的宗保摩西。但这个故事跟前两个故事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更加突出那个宗保，是吧？对不对？这个旧约的宗保所预表的其实就是斯提凡要介绍给犹太人的 这个被犹太人弃绝的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啊。所以大家明白吗？司祭凡在讲什么？神是荣耀的神，人是悖逆的人，然后你们要信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中保，这就是一个福音哈。好，摩西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因为人的悖逆，神的荣耀还在继续不断的上演。第七章的30到37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得奇怪。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人，我读到这里，我很感慨啊，为什么？神亲自开始做工了。人的失败，摩西的失败不能阻挠神的计划，神的荣耀不会因人的失败而减少啊，对不对？好，第七章的33节，主对他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什么？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请问当时神在哪里？我们前面讲了神在美索不达米，又讲神在埃及，现在神在哪里？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吗？不在。神在哪里？神在西乃山的旷野里啊，对不对？在荆棘丛当中，神让摩西把鞋脱下来，他说那个地方是圣地，其实就是圣殿。哇，所以如果我是犹太人的话，我会瞠目结舌啊，神好像从来没在圣殿里。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司祭凡继续说，7章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了救赎的。啊，可以，我觉得我读到这儿，我可以想象司祭凡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他肯定想到了当年以色列民怎样弃绝摩西，今天犹太人是怎样弃绝基督的。但是神是荣耀的神，阿们，对不对？哦，人的悖逆无法阻止神的这个拯救的作为，所以这个被百姓弃绝的中保还是要来拯救神的百姓，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7章36节，司提凡继续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哇，这位中保还不只是拯救哦，这位中保还带领这个神的百姓经历许多的神迹，经历许多的经历，然后走完旷野人生路啊，这太美好了。那么这个中保是谁呢？第7章的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这神要从你们的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个就是摩西。这个是摩西吗？这个中保不是摩西，这是摩西说这个是一位将来的先知要向我，这是谁啊？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大家看到吗？这个中保，真正的中保，你看司提凡就提出来了，是他口里传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摩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人的败坏，但是更让我们看到一位那真正的中保耶稣基督。他生下来荣美无比，却遭到百姓的弃绝，但是他完成天父的旨意，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懂没有？好，不过摩西的故事还没讲完，我继续讲下去，我太激动了。第7章的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会就是可以翻译成教会哈，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里你看啊，这节经文是不是说摩西在忠心的执行旧约中保的角色？他又跟神同在，又跟人同在，然后他又把领受的东西又传给百姓，是不是？好，那么中保的忠心服侍换来什么呢？我们来看7章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倒弃绝，心里归向埃及。不是仆人不忠心，是听众的心已经归向埃及，向往世界了。今天讲到比较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觉得心已经向往世界去了。所以他们弃绝他， 而且他们弃绝的不只是摩西哦，还弃绝神。从那里看出来，我们继续往下看7章40节，他们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个神像。哇，不得了了，金牛犊来了啊，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像他们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拿来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显然他们不要神是吧，他们不仅不要摩西还不要神。然后呢，他们就去鼓动那个信仰不坚定的亚伦，哎，我们造个偶像好吗？然后亚伦就给他们造了个偶像哈。所以我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以色列人悖逆吗？悖逆到什么程度啊？哎呦，我告诉你们，悖逆到要灭亡的程度。我们继续往下看7章42到43节，神就转脸不顾他们，完了，神任凭他们了，太悖逆了，任凭了，不顾他们，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啊，你们抬着摩洛的帐篷和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被掳。然后彻底灭绝。这个是引用了阿摩斯书5章25到27节哈。这段经文表达了以色列人的悖逆败坏到了什么程度啊。好，这段故事更清晰地表明了神子民的败坏，是不是啊？悖逆，其实这个悖逆就是司提凡遇到的。当他向说希腊语的这个犹太人传基督的时候，他们也像他们的祖宗那样不肯听，反弃绝他，因为他们的心归向埃及。我讲到这儿，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看有些人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哈。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不觉得那些犹太人像你吗？你们不觉得那个犹太人像你吗？哇，其实我们不仅要自己问自己，我们目前的生命是跟司提凡殉道的生命有多大的差距？刚才问了大家了，我们还要问自己，我们的心有没有归向埃及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觉得你们的心其实都是归向埃及的，就是我们很注重在京东、淘宝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出去旅游，我们很喜欢去享受生活，我们很喜欢健康的运动，我们很喜欢各式各样的这些世上的享乐，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是与神亲近的呢？我们的生命到底与这个殉道士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是不是？那么我再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也是归向埃及的，那我问大家，如果等耶稣如果没来过，今天再来的话，你会不会拒绝耶稣啊？我觉得有可能哦，对不对啊？那请问今天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今天很多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将来可能面对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会告诉你说我不认识你。你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吗？主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哈。因为如果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心都是归向埃及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能有一些宗教的知识，但是你没有信主，那这样的人将来一定是去一个可怕的地狱。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啊。好，摩西的故事讲完了，神的荣耀，人的悖逆，基督的救恩。不过司提凡又讲了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会幕的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呢？司提凡要把神的荣耀更加的突出，把人的悖逆更加的突出，把基督的救恩更加的突出。好，我们来看司提凡是怎么说的哈。司提凡说，哎呀，那个7章44到45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个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这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哇，这个殉道士讲的故事细节好多啊，读起来都有点拗口哈。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请问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哪里？ 前面说了神在美索不达米伊拉克，后来说神去了埃及，后来说啊那个神去了那个旷野，现在神在哪里？哎，神在旷野嘛，而且神在旷野还不断的走啊，对不对？不断的行进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太离谱了，跟犹太人观念实在太离谱了。请问神什么时候住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经文啊，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神很幽默。第七章的46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了殿宇。哦，终于明白了，神怎么住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大卫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大卫说：“哎呀，主啊，要不你就住在圣殿里吧。”这是神的主动的作为，还是人的祈求导致的？我相信是神怜悯人啊，是不是啊？好，神可不可以一直住在帐幕里？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神从来没有说我不可以住在帐幕里，对不对？好，所以所罗门就为神建了一个非常荣耀的圣殿，你们记得吗？这叫第一圣殿。这个圣殿据说非常的装修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豪华，全是金子啊什么的，是，对不对？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可能在能够看到这样的圣殿，我估计应该不可能了哈，太荣美了哈。可是我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建造圣殿的人晚年玷污圣殿，因为晚年他干了什么事儿？拜偶像，是不是啊？然后以色列国就一蹶不振，然后过了没多久以后，圣殿被毁，神都不要住那个地方，是不是？对吧？所以斯蒂凡又引用了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哇，这个非常的震撼啊！我们来看第7章48到50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神主说，天是我的脚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都不是我手所造的吗？天地就是神的圣殿。所以我问大家，会幕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不做人手所造的地方。如果你想用你的方式来信主，如果你想用你的方式来服侍神，你想用人手所造的让神住进去，连门都没有。或许神可能怜悯你，在你出信的时候听了你的祷告，暂时答应你，但是你很快就会败坏，就像所罗门拜偶像一样，玷污教会。神有自己的方式，神的方式写在圣经里了，神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了，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能按照人意来服侍他，尤其是教会同工。我们要除去心里的骄傲，谦卑顺服的按照神的话语来服侍他，否则我告诉你，那个地方，如果你按照人意来服侍神的地方，那个地方神不会在那里。如果一个教会是按照人意的方式来服侍神的话，神不会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教会，神会离开他。教会里面主要的本质矛盾，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人想篡夺神的主权，自立为王。好，这时我在讲斯蒂凡的讲章的最后一部分啊。斯蒂凡的讲章到了最后的高潮，他讲完了4个救赎历史的故事，就用神的话语来斥责犹太人，目的是要他们悔改。好，我们一起来看7章51节到53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也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哇哦，斯蒂凡说什么？斯蒂凡说，你们这个印着景象，因为你们不顺服，然后你们实际没受割礼，割礼就是脱去情欲的礼仪，所以你们没有脱去世上的情欲，你们爱世界。然后呢，你们抗拒圣灵，因为你们抗拒圣灵差来的先知，你们不听讲道的，哦，讲道的人讲的话你们听不进去，讲道听不进去。 你们的内心已经判蒋道哲为死刑了。对不起啊，我这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话翻译一下啊，不要随便乱想。而且你们把传道的所传的那位义者耶稣基督啊卖了杀了，在你们心里没有基督，是不是啊？啊，你们说我是违反，斯蒂凡说，你们说我是违反律法的人吗？不，你们才是违反律法的人。哇，我读到这儿真的好感动啊！面对逼迫，斯蒂凡慷慨陈词。这个有人说这是一个法庭的辩词，但是更是一篇伟大的讲章，因为他讲述了神的荣耀。这位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地方，你不要休想用你的方式去辖制他。他又讲述了人的悖逆，人不顺服神，拼命想要那个辖制神。他又讲述了主耶稣基督这位被人弃绝的荣美的中保，是不是？所以这篇充满救赎历史，以福音为框架，指向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的讲章，这个目的就是呼召神的子民悔改归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种悔改归正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斯蒂凡先知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了斯蒂凡这篇讲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我们会不会像犹太人那样贪恋世界，悖逆不顺服呢？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那样以自己的仁义的想法，错误的认为神可以住在我为他设计的殿里面听我的使唤？甚至因为悖逆败坏的缘故，我们会不会手上沾上殉道士的血？其实这个也是给教会的同工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我们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想造一个人手所造的殿让神住进去？意思就是说，你想不想用，会不会想用你认为对的敬拜的方式，用你认为对的治理教会的模式来局限神的自由，篡夺神的主权呢？但是你发现没有，神在哪里？神在美索不达米，神在埃及，神在旷野，神在不停地走，但神就是不会住在你人手所造的殿听你使唤，他会离弃你，把你丢到巴比伦外面去被掳。所以这个就是斯提凡那篇道，我看完以后非常的震撼。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悔改。今天的基督徒其实离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这个生活标准差了好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败坏的时代。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时代的发生的事情是对的，不对的，我告诉大家。所以今天真正信主的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请大家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是否真实，真的好好思想一下。怎么思想呢？看我们的行为是不是遵行神的律法的。好，讲到这里以后，最后我们来到讲章的第三部分，殉道士的死，殉道士的像，殉道士的道，最后殉道士的死。7:54，殉道士的死，殉道士的道引起了罪人可怕的反应，是吧？哇，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恨，像斯蒂凡咬牙切齿。我很难想象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一个混乱的场面。哎，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2章，你记得吗？彼得也讲了一篇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框架的这招人悔改的道，对不对？彼得讲完这篇道以后，众人觉得扎心，然后他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当悔改。可是这里斯蒂凡的讲道却让犹太人恼怒，这个殉道士的道啊，刺伤了这些人的良心啊。但是他们仍然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我相信他们不是神拣选的人啊，不是真正的子民啊。但是很奇妙哦，你们仔细看，这个殉道士斯蒂凡，他关不关心这些人呢？他关不关心这些人的反应啊？不关心。这个传道人不关心他那个下面会这么反应，为什么呢？他只关心他所讲到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们来看7:55，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没有看会众，他从来不看会众的反应，我就忠忠实实的把这个神的道讲出来，我才不理你会众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道呢，对不对？好， 这样的殉道士他会看见什么？他定睛望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记载，司提凡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面。哇哇！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有看到耶稣基督是坐在神的右面，是不是？啊，这个荣耀的圣子就坐在神的宝座的右面，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怎么耶稣站起来？耶稣站在神的右面，耶稣为这个从平信徒当中出来的一位这个四大那个传福音的挑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人站起来了。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一个管理饭食的人站起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看有一些解释哈，我给大家讲一讲。有些人说是因为司提凡的讲道震动天地，哇，这个讲道讲得太好了，哇，所以天使为之鼓掌，然后耶稣也看站起来了，坐不下了，哇，站起来，这个讲道讲得真好，这是第一种反应哈。好，第二种反应，第二种解释是说不是的，因为主耶稣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殉道士马上要殉道了。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回天家，是不是？但是有一点，不论这个解释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主耶稣站起来给司提凡非常大的鼓舞和喜乐。因为司提凡在7:56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想当时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他充满了喜乐与平安，他望着天，周围那些丑陋的人和丑陋的表情全都不见了，内心充满喜乐与平安。好，接下来圣经就记载了司提凡的殉道过程。我们来看第7:57-58，众人大声喊叫，捂住耳朵，齐心拥上前去。他们疯了吗？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真的，我告诉你啊，一篇合神心意的讲道会刺伤罪人的心，他们真的内心是无法接受的。但是真的属于神的子民，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接受并且会悔改。所以如果要讲道，如果要传福音，只管大声的去指责人心的罪。好好，接下来这个混乱的场面就好像主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一样哈，对吧？我们来看第7:59-60，他们用石头打司提凡的时候，打的时候，司提凡呼吁主，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说，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就睡了，就是死了。哎，司提凡这两句话是不是很耳熟？哎，
耶稣，
哎，对啊对啊，耶稣好像讲过这两句话，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一言和最后一言，这是不是啊？主耶稣说，第一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凡怎么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司提凡怎么说？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司提凡用十架七言结束他在地上荣耀的一生，所以他是一个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殉道士就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哈，感谢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这篇经文当中有没有学到什么。不过在结束这个今天的讲道之前呢，还有一个小细节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小细节呢？就是在讲殉道士司提凡这个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两句蛮奇怪的话。这两句奇怪话好像是这个圣经的作者一笔带过的，但又好像是刻意写的。哪两句话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7:58下半句。做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脚前，这扫罗是谁啊？然后第二句话是在7:60哈，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哎，这个扫罗提了两次，哎，请问这扫罗是谁啊？啊，有人知道吗？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扫罗是谁？保罗，保罗是谁啊？
保罗是扫罗。
哦，对了，保罗那是大大有名，对不对？保罗是兼宣教士、牧师、神学家于一身的使徒，对不对？使徒行传后面大部分经文都在讲他的事迹，新约当中大部分书信都是他写的，是不是啊？哦，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的奇妙的安排，你们看到没有？什么奇妙安排？斯提凡谢幕，保罗登场，大宣教的时代开始，殉道结束，大宣教的时代开始。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人的悖逆不能影响神的荣耀，基督的救恩会因着人忠心于神而无法被改变，无法被阻挡的往前推进。所以你们看哈，从耶稣到斯提凡又到今天，殉道士的血永远在奠定传福音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今天你想广传福音吗？那你就要有殉道士的勇气。今天你想写出伟大的奖章吗？你要有殉道士的心。没有一篇伟大的奖章是可以 不从殉道士的心里面写出来的。那请问这个殉道士的勇气，殉道士的心从何而来呢？你记得吗？刚才这个殉道士是他的奖章是如何反映他的心的？斯提凡的奖章当中反映的是，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人应该如何谦卑顺服在神面前，去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就会有殉道士的勇气。所以我回答了刚才引言部分告诉问大家的问题，殉道士的勇气从哪里来？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人的悖逆，认罪悔改，归向基督。我们做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使徒行传当中很快的就让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殉道。这在初代教会，这在教会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教会若没有殉道士就不是教会，教会若没有殉道士福音就不会广传，教会若没有甘心愿意付代价的人，教会就没有真正的合神心意的同工。所以主啊，祈求你兴起殉道士，祈求你让弟兄姐妹都有殉道的心，让他们撇下这世界，不要再恋慕这世界，不要再恋慕这埃及，让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就像刚才没有读完的引言当中没有读完的那个鼓励孩子殉道的母亲一样，忠心于神直到永远。祷告奉主的名，阿们。